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知道这个月是家庭月，所以说我们要谈一谈家庭一些的事情。现在家庭月现在的活动也很多，这个请大家积极的来参加。另外一个，现在在我底下现在坐着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说我就觉得啊，给人感觉看到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不单是在这个电脑上看，也能看到真正说这个大家的这个脸，虽然都戴着口罩。希望大家更多的报名，我相信神的同在，在你家里头跟在这个地方，虽然都有神的同在，但是不一样。今天我们其实也会提到说，你在教会跟在家有些时候是不一样的。教会是神的家，当然家如小教会。今天我们看到，那今天我们的题目的话是教会与家庭。那个教会与家庭呢，这个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有些时候我们就很多的挣扎，然后呢，像这个图，这边又往那拉，这边又往这边拽，然后呢，对着中间这一个你很麻烦，所以我到底是要去教会呢，还是要去家呢？都有需要，我的时间怎么安排呢？我记得我在做神学生，然后到一个教会去实习，有一次一个主日的下午。然后呢，有个弟兄，他是小组长，沾着一个团契的团长。然后呢，我们就帮着一个新来的一个慕道友，搬过来的慕道友，帮他们搬家。然后结果中间突然，这个小组长就接到一个电话，是他岳母从他的家里头打过来的。他岳母住在他家，岳母年龄很大了，80多岁。然后跟他讲说，你小女儿生病了，得发烧，你看怎么办。然后这位弟兄就很挣扎，说床要怎么办。这边的话是一个慕道友刚搬过来，那我们的家具我们都要年轻力壮的帮他们搬家，我们爱主爱教会爱这个慕道友。那边的话是小女儿生病了，而且他的太太出差了，他就说啊，怎么办呢？大家如果你是这一个弟兄，你觉得该怎么办呢？就会牵扯到两边都在拉扯的时候，他也不能克隆一个 copy 一个，他只能是选一个。那你选择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主题，教会与家庭。今天其实这是一个主题式的讲道，我不会盯在某一段经文上一直解那个经，但是这样的一些概念的话都是圣经里边的概念。那不只是说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在讲不同的这个侧重点。那今天呢，这一个主题性讲到的话，里边我会讲到一些负面的表现。这些负面的表现，如果你听到了之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没有指任何一个人，不要 take personally， 说这是指我，没有。我因为我是在网上做了一些的研究，然后有些的模式，然后把它呈现出来。有的话，我们就在神面前悔改；没有的话呢，就加以自己自勉励。所以说不要觉得这个受伤。那这个我们先来读经好了。这个读经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今天的经文的话其实有三段。我想我来读好了哈。路加福音14章26节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后边一句的话是说，你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才来做我的门徒。那么提摩太前书5章8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共是如此。那第三段的话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的后半一部分，这是约书亚他跟这些的这个以色列人讲的。他最后一句话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现在我们就看一看，到底是以家庭为重呢，还是以教会为重？那怎么样，还是以什么为重？我们看那个以家庭为重，当然这些境界刚才我们读了，我们就是说不看我自己的家里的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亲属，就是我们的这个家里头家庭，我们亲朋好友，这些人你不看过的话，比那不信的人还不好。这个不看我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就背了真道。然后呢，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你还能管好神的教会呢？因为他把那个家庭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然后这个约翰一书4章20到21节说， 人若说我爱神，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那这些的经文的话肯定是对的，没有疑问，因为这是圣经。那我们就从这边说，从这里边这些经文里面得出来说，家庭第一。以后你会发现说，你要问一个美国的牧者的话，他让你排的话，说神、教会、家庭等等等等，你怎么排法？他的排法一般的，我的以前在美国神学院的受到教育也是说神、家庭、教会。然后呢，你问中国的传道人的话，他就会说神、教会、家庭。这个是就是这样子，其实就是这些经文会得出来说家庭是很重要很第一。包括不光这些，其实我们这个整本圣经里边，特别是新约的时候，对家庭的教导很多很多，让我们应该以家庭为重。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应用到这种这个怎么婚姻啊、亲子啊，然后各样的工作这里边的各样的关系。那现在我们就探究一下说，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以家庭为重的心态。我说的是负面的，我并不是说这个圣经是不对的，圣经后面我们看到是一个平衡。有些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哈，我们是为了得自己的好处，说我现在为什么要来教会，说让孩子学好。为什么来教会，我婚姻出现了问题，我在这地方看看能不能来帮助我。我现在为什么来教会，我这个地方我想从教会的地方得到一些的帮助。这些心态没什么不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有时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如果一直是这样子的话，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的话，那么它跟教会的概念本质就是冲突了。因为最终的结果是这个神有他有他的行事的法则，他是主。因此有些时候这样的表现的话，很积极的参加家庭的有关的这个讲座，一到家庭月或一到家庭的什么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我来的人很多，一讲完了之后就带不来教会了。因为我来是寻找答案，而且我来听到的时候说，老师一边听讲员讲道的话，一边在惋惜说，哎呀，这个我配我应该来听这个道，他应该来听，他这个就是对他讲的。我跟人感觉我们听到是为他来听的，说 yes， 做丈夫的应该这样这样这样，你看他就不来你怎么办？你说啊，说太太应该这样这样。另外一个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参加这样的培训多了，参加这样的一些的听到这样的讲座多了，我们的期待值很高，说原来上帝设立的婚姻是这么高，原来我们做丈夫应该是那样做，做妻子应该是这样做，我们就开始说你查查圣经，你看看圣经里边怎么做丈夫的。然后把它武器化，本来还不知道说应该那样做，现在发现哦，那个期待值是这么高，人家那个讲员讲的那么好，人家他讲那里边那里边的那个例子里边那些丈夫、妻子、孩子、父母，哇，人家那么好，你怎么就这么差？我们听完到回去，结果跟我们的家人是这样讲话的。因此，我们在里头说，把这些的听到的东西变成一个武器去攻击对方。而且我们会在里头去听了这么多的这些的这个策略也好，还是技术也好，你会发现哈，你知道的很多，但是你就是行不出来。你会觉得我就杀住自己的怒气，我不应该发火。但是三木浩的话比以前发的更厉害，因为想到蒋元说那太太应该那样做，这个丈夫应该那样做，他做不出来，我就火更大。所以说找不到那个力量的泉源。也找不到那个到底是怎么样从那个着力点，原因是怎么呢？原因他放错焦点了，他在那里头依然为自我为中心，把那个家庭偶像化，所以其实我不是信的一个上帝，我是信的一个家庭，我只有家庭，我孩子就是王，我的婚姻就是王，我为了目的就是让我的家庭幸福，这是我最高的期待。他不知道说，圣经里边讲到说，你爱是因为神先爱了你，他找不到那活水的泉源。这里边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撒母耳记第这个上二章二十九节那个伊利，那个老祭司伊利，然后呢，他儿子是作为祭司，然后呢去 人家那个这个煮肉的时候啊，献祭的时候去抢肉吃，然后呢跟那个圣殿门口的那些的妇女苟合，然后以利做一个老父亲，一个老祭司，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呢神跟他讲什么呢？他说：“以利啊，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这神跟他讲话，所以我要惩罚你。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说，以家庭单单以家庭为重，把家庭偶像化，我们会很多的问题，我们找不到属灵的根源。我们一听这样的一些的讲座的时候，我们就来，但是来来去那个模式没有改，因为我们的重心错了，不能单单以家庭为重。那么好，那我们以教会为重好了，因为这个曾经讲了，说这个人到我这里来，若不这个胜过爱自己的这些的亲这个家属，那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说你得先爱我，先爱耶稣，先爱主。然后呢，这个耶稣也在讲到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应该是把家庭放下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圣经对不对？对。但是有些人解释的面呢，说我服侍教会就等于服侍神，那服侍家庭是不是服侍神？没想过，因为那是教会，是神的家。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教育说，我们舍弃小家成就大家，这是我在大陆里面一直受到的教育，说你应该像大禹治水一般的服侍教会。大禹治水，我们都知道说三过家门而不入，家里有困难有需要没关系，我现在一心扑在教会里头，因为那是服侍神。因此有些时候我们得想到说，哦，只有我好好的服侍教会，神会自然而然的把我家管好。真的吗？那神让你做丈夫，让你做太太，让你做儿子，让你做父母，这些责任谁来扛？那这个丈夫的责任到底谁来去负？因为你的太太只有一个丈夫，你的丈夫只有一个太太，那个责任谁来负？我说我们就好好服侍教会，我们教会这个神会自然把我的就会把我的丈夫那个责任就自然就免掉了。我们听起来都是觉得肯定是不恰当的，是不对的。因此有时候我们就男主外女主内，因此我们就在外边要去有那种成就感。你在外边你给我教会一服侍，我还是这个还是领头的，你这个还是人家还听的，我能到家里头，我能带领200人的一个堂会，我怎么到你面前我就带不动你呢？你会发现你就带不动，你会发现你就算了不跟你掰见识了，我就出去在教会里，我觉得哇，我站在台上领带一打，今天穿西服还不错嘛哈，耶、yeah, ！你回家的时候就成了另外一个呢。因此，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这个在外边找一种成就感，一种逃避。我2013年的时候回中国短宣，带着武汉一个教会家庭教会，然后一个接待我的是一个姐妹，然后呢，她呢，跟她谈多了嘛，就是说这个，当然另外还有别的人跟我在一块儿，然后就问她的信仰等等。他就告诉我他离婚了。我说因为什么离婚了呢？就是因为前边的5年他是一直在外面跑，他家管不了，他说外面的需要太大了，然后呢聚会，然后探访，然后到处各个这个省市都去转，然后去，然后他告诉我，这个张传道我这样到底是怎么了？其实我听了之后我其实很伤心，因为他把家完全撇弃了，他的先生愤而把他赶出了家门。不光这样的例子，其实如果我们去统计的话，你去看看好多的牧者家庭也同样后院起火，原因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服侍教会才是服侍神，而家庭有些时候我们就完全的忽略。那我们其实想到就是这些的话，他的问题出在了就是他是违背了前面说，你如果不管自己的家庭的话，你比那不幸的人还不如。家庭就是这样子的重要。那现在问题就现在出来了，那就是教会和家庭谁轻谁重，他们之间到底一个什么关系呢？答案是不是以家庭为重，也不是以教会为重，而是以神为重。 以上帝为重。上帝为重是什么呢？因为上帝是爱教会，也爱家庭。像这个图一样，上帝底下是他是那个支点，一边是教会，一边是家庭。唯有上帝神才把这两个能够托起来。教会跟家庭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个互补配搭的一个关系。神这两个都爱。因为我们看前边看到的经文，一方面是说这个你不能去爱你的家庭超过爱耶稣，否则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另外一方面说，那你如果不看顾自己的亲属，不看顾自己家的人，你比那不信的人还差还不好。那现在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这里头有一个平衡。其实说到教会，另外一个图的话就更好。其实教会跟这个家庭是手牵着手心连心，他们是各自的不同的侧重。教会是什么？教会我们知道它的定义，说神拣选呼召，然后呢用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一群人组成教会。耶稣是教会的头。然后呢，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这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就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神的教会里边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我们小组的查经，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主日的正道，我们的个人的讲座，在教会里边举行。在这里头，神的话就装备我们，然后还有神的灵，因为这是神的家，因此在这里头是神的灵在我们中间的流在运行，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的流动，因此我们中间有团契。这个团契不是说那个名词团契，而是动词，而是说你和我之间彼此相交，彼此成为弟兄和姐妹，我们彼此的祷告，我们彼此的扶持。在这里头你会发现神就在当中安慰了我们。我们多少次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你说神就会提醒我的罪，提醒你的罪。多少的时候在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安慰了你，安慰了我。多少的时候我们参加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彼此脑筋激荡的时候，查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个圣经发出亮光，我就得到喂养，我就得到力量。这些都是神的话，神的灵在教会里边，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它有满满的教会的神的同在。有些时候我们的家神你体会不到那么强的神的同在，但是在教会里边你一定会体会到神的同在，因为他是一群人。你可能在这一段时间你软弱，但是有刚强的，神会通过另外一个人给你讲话，另外一组人给你讲话。你这一段时间你可能你刚强，你又成为一个神的一个使者，一个管道，把神的话语，把神的爱流淌到那个软弱的人身上。教会就这样里头彼此的扶持。所以说很鼓励大家，主日的时候，现在我们20个人报名来到这地方来实体的敬拜，真的鼓励你到这地方，因为说真心话，神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神的同在是很强的，我们的心是敬虔的，因为这是神的家。那在教会里边我们主日的崇拜，你会发现我们有这么多同工做这么多准备，然后呢我们要举行有些时候圣餐，要洗礼，这些的庆典都在教会里边举行，这些的活动都是奉耶稣的名去很正式，因为这是教会的他本身的一个职能，应该这样做。因此就在这里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里头是被神爱，然后被周围的人扶持，被神塑造，神的话语，神的灵，然后呢我们有人在栽种，有人在这个浇灌，神使你我成长，然后我们在教会里边就在这里头一个大家庭里边，然后让我们去长大成熟。离开教会你告诉我说我在家里头好好的崇拜，以前的时候也别人跟我讲说，哦，我不用去教会，我在家里头看电视崇拜，我是高度高度怀疑为什么不能参加教会呢。这些都让我们去看到说教会的重要性。那家庭问题，因着我们有教会所以可以解决，我们一个家庭这是一根柴，有些时候你会冷淡，家里头有一些冲击，孩子不听话，亲人过世，各样的情况底下让我们很 非常的低沉，但是教会是一堆柴火，它总是烧着的，就像旧约里边说，坛上的火不能熄灭。当你觉得快要熄灭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柴带回到这一堆这个柴火里头去点燃它，这也是教会。因此，我们的装备、我们的力量来源、我们这些听各样的讲座，最终的结果，回到教会，回到教会，神的话、神的灵、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一个团契的里头，使我们可以去到我们的家庭。那家庭重要不是？当然重要，家庭是教会的延伸。教会只是星期五、星期天，顶大不抵的一个星期三祷告会。那其他的时候呢？其他时候是你的家庭里头，是你的日常生活里边，是你的工作里头。那家是教会的组成一个单位，你一个有一群健康的家庭，才可能有个健康的教会，否则都是纸上谈兵。我们去选领袖的时候，领袖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说，你不好好管好自己的家庭，怎么可能管成了教会呢？因此会看到说，没有个好的家庭，怎么还能够选出来合格的合神心的领袖呢？家就像一个小教会，那是信仰的操练的基地，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深的，那个广度是非常非常广的，就在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当中去见证耶稣是活的，我们是尊神为大，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样让别人看出来说，我不是装的，我装不出来，因为他是我的家人。这些是让我们看到的教会的延伸。这个在旧约的时候，申命记六章六到七节，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经文说这个神所吩咐的那话就记在身上，然后教训儿女，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就是 everywhere anytime， 你所有的地方你都是有信仰，你所有的时间都在家里头。在这样一个各样的一个场合里头，都去见证是神。所以说家庭对教会来说非常的重要。其实教会都是从家庭开始的，包括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你去看我们教会的历史，是在家里头聚会开始的。你去看初代教会是在家里边开始的，你去看那个哥林多教会家里边开始的，以弗所教会家里边开始的，就是一家人聚会，慢慢慢慢就成了教会。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家庭和教会是手牵着手，是连在一起，互相配搭。那我们这个家庭月的主题是教会四家，这个家如教会。教会首先我们看到是一个大家庭，那教会家庭呢就是个小教会。我们教会大家庭，我们上至八九十岁的老年的团契，下到小孩子的。这个刚出生的这些的小孩子的这个儿童的施工，那中间我们又发现说，你可以发现各个年龄层甚至不同的语言，我们聚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到的地方你会发现我们彼此就是样子的一个彼此相爱。这个家庭月的这个鞋盒子的活动我们发起来，一发出去之后，各个团系说 yes 我们可以做，没问题，带多也我们都可以做。然后通过这个做鞋盒子活动，我就发现在团契里边引起了一些的彼此的连结。哦，说我们自己家组一个鞋盒子，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一起来做。然后呢，做了之后说我们一起这个给这些老年人一听了说 ，Yeah， 这个我们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你看这些年轻人、这些中年人、这些小孩子，他们举备这个鞋盒子，礼轻情意重。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能够接触在一块儿，但是我们就准备这个协和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几家人联合在一块儿做一件事情，而且让小孩子一起来参与，大人小孩，你会发现就像一个大家庭。然后小孩子问你说，这个协和的给谁呢？是圣诞协和子这么早吗？不是，就是我们给教会的一些年长的长辈们，因为他是我们一家人，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这些我们一起来看到说，这样一个大家庭，包括我们年轻家庭的施工。现在我们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有组织一些各样的 program， 包括家庭月、儿童施工等等。现在我们就现在想说，要不要在各个城市组成一个小的中心，一个 center， 说 Dublin 有个 center， 然后呢 ，Paul 有个 center， Louis Center 那边有个 Center， 有那么一家两家的人能够组织起来，然后在那边小孩子认识别的小孩子，有 neighborhood， 在那地方就开始有些的互动，有些的活动。我们看这个感恩节，不是这个感恩节能做点什么呀？圣诞节能做点什么呀？抱抱佳音可以吗？就在 neighborhood， 方圆就那么两三个 mile， 三四个 mile， 这些就是教会延伸的到了家庭。你说那个 center 属于教会还是属于家庭？说不清楚，它就是彼此的连接。那现在我们在家庭里边，要不要像小教会？当然想。昨天我参加那个蛋，跟我们讲的那个家庭的崇拜，家庭的祭坛。我本来准备讲章，其实晚上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我就上去看看，然后怎么样？但一上去我就下不来了，我一直到最后，有四五十个单位都在里边参加，非常的实用，五到十分钟，很简单，很有架构，同时要有持久力的去做这个家庭的这一个家庭崇拜，把教会这些有些因素带到家庭里边，不要太复杂，五到十分钟，全家一起来敬拜神，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说家庭跟教会这样一个彼此的配搭，包括我们家庭生活另外一个。这个年轻家庭的另外一个我们推动的说 pair up， 就说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确很难的小孩子，但是有一些的空巢的呀，现在我们有精力有资历有各方面的资源呢，能不能结结对子，一家对一家彼此帮补，帮他看看小孩，帮不做帮带他这个有些的人生的一些的这个方向困难，这些 mentor 做一个去帮助他，把他拖起来，这些都是一个这个家庭大，这个教会是个大家庭，而家庭又像一个小教会，你就讲不清楚的在这里头。因此我们看到说教会家庭你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说哦，在教会里面服侍圣的，家庭里面服侍俗的，谁说的？什么不是神在作王掌权？那离了什么？离了教会能家庭能行吗？还是离了这个家庭教会可以？不能分，因为神爱教会也爱家庭，因此这样一个必须这样一个互补。那你现在说哦，我时间有没有办法呀？时间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要把握住这个 quality time。我们就说，既然说我今天来到教会，我就好好的服侍教会。今天我回到家里头，家里有这个需要，我就 quality time。现在我们的问题说，我们太多的时间用在一些垃圾的一些的事情上，我们管不好我们自己的时间。当然你说我一样，现在说我刚生小孩，我现在没有办法。是的，不同的生命的阶段你有不同的侧重点，完全可以理解。既然上帝把他的产业托付给你，你就好好管他。那现在到了人生的阶段，我们小孩说哎，上高中了，上大学了，空巢了，那我们的精力可能说更多的可以服侍教会，因为我们有很更多的时间。所以说的确我们没有办法说不同的生命阶段你些是我们的侧重点，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们有一个一定的原则，无论做什么总是尊主为大，无论做什么去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寻求圣灵的那种感动，去寻求圣灵给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可以去行出来。那我到底是该如何行呢？我们当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说以教会为重的时候，我可以逃避我家庭的责任。那我们在神的面前，你觉得神他对你不会有提醒吗？当我们说我们现在就是说以家庭为中心，我们不管教会的时候，你觉得神不会给你提醒吗？所以说，我们很实用的一个角度话说，我们凡事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到神的面前。常常的来祷告，常常的来寻求神，你在这个事情上我当如何行，我在这一段时间我的焦点是什么，这个人生阶段焦点是什么。所以说我们来看到说这些的这一个些的带领，那我到最后一节的话，你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约书亚记二十四章这个15节，只有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以上帝为重，我们侍奉的是神。有些时候，神让我们在教会里边好好的服侍，因为那是我属灵的家， 有些时候神让我们去好好服侍神的产业，让我们去办好我们的那样的一个角色，让我们把教会的这些的活动可以能够搬到教会，搬到家庭里边，在这里头我们就是全家一起来服侍教会，全家一起来服侍神，然后呢把教会的事情的话也让我们一起的家庭里边都是作为我们教会我们家庭的一个活动一个重点，先合作全家一起做。现在家庭月推动另外一个活动的话，让我们这个要走20000步，让我们要去这个一起来做顿饭，让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读经，这些活动都重在推动。听说还有奖品10块钱，然后我儿子听了说，爸我们要得那10块钱，我说你的焦点好像是错的吧，你很有 passion，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是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而不是要那10块钱，这块钱你就教会不给你我也会给你，我们要好好做。这些的话都是让我们能够把这能够彼此的连接。说到那位弟兄的话跟我讲到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跟他这个做那个一个简短的祷告，因为他女儿在家里面发烧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这个祷告完了之后，我们的共同的感动说回去，立即回去，这边搬家没关系，你就离开就好了。然后他就立即回去，然后呢他另外一个感动的话说，这个我现在回去照顾好我的小女儿，然后呢等都照顾好了之后，一切都弄好了之后，过一段时间我来探访这个家庭。就是这样子，那段时间那个小女儿也是神的产业，深爱这个孩子，他爸爸只有一个，妈妈不在家，另外是这个姥姥英语也不好，这个时候他必须站出来去好好服侍这个孩子。而这边搬家的话我们好几个弟兄，虽然我们累一点，那后边等他把家里安顿好了带来去探访这个家庭，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圣灵的带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到底是以什么为重。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去爱别人，我们就牧养神的羊，但我们那个牧养的能力那个爱从哪里而来？应该是先像约翰一书那边讲到说，你我之所以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其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省察自己，我们受耶稣的牧养，在教会里边受装备，在团契里边能够彼此的燃烧，挑起我们那个火，然后我们走出去，因为外边是冷的，外边像我们出去传福音，有些时候像羊走到狼群里边，在那时候我们之所以有那个火热，是因为在基督里边在教会里边受了装备，受了神的一个激励，得到神的爱，神的真理，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走到家庭里头。或许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你的孩子也很叛逆，你的父母还逼迫你，不管你什么的年龄，但是你侍奉的是神。我们因此让我们到神面前知道说，耶稣爱我，你确认耶稣爱你，但是你也确认耶稣让你牧养他的羊，两者缺而不可。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就一起来准备唱这个回应诗歌，耶稣爱我，喂养我的羊。当我们这样一个回应，当我们音乐这样响起的时候，你和我都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带能耐，我们也是他操纵的羊，唯有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你的家庭有任何的问题，耶稣是你一切的答案，讲座不是，你也不是，甚至于教会的 program 也不是，耶稣是。若是你在教会里边不管自己的家庭，那今天神要提醒你，家庭是你应该担的责任，在这里头怎么样来互补，求神今天跟你来讲话。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情况 也不一样，但是你和我今天在圣灵的里头能够跟神说，主啊，我服侍的是你，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个会友诗歌。
主
主耶稣爱我，主